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谢谢诗班用了好长时间去练习，现在开始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但愿不是只有一个月一次，将来我们可能是每个礼拜都有诗班在这边带领我们。赞美神实在是非常美好，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不单单是说来了，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唱，不单单唱，而且把心里的欢喜都唱出来。在礼拜五的晚上，在小组里面，有个弟兄问我说：“教会的光景好不好？”他说：“看起来不错，因为人数啊、聚会的人数啊、都在增长，不错。确实，我们若是看聚会的人数啊、目前确实。”最近尤其是暑假之后，我们都是在100人啊以上。那我们的英文部他们青少年也是在增加，因为我们最高年级的现在是差不多10年级，最高年级的10年级没有什么毕业生啊，大概去年就是有1位2位毕业的，毕业生很少，可是上去的很多，每年一上去大概就是5位啊、5位 小朋友上去的。所以英文组的英文礼拜的人数是在增加，我们的儿童也在增加。我们看见最近有一个礼拜是到52个人啊、很不错。教会不单单是自己在生，外面呢也给我们带进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可是我也告诉这位弟兄说，可是也不是很好啊。我们看数字就是有进步，就是感谢神。可是我们若是看到教会的光景，灵命的光景，我们要问：我们在数字以外还看见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主日学人数，以前曾经达到75%的聚会人数都参加主日学，那时候差不多有60到70个人参加主日学。可是最近几个礼拜，我们都看见主日学的人数差不多就是50个，就是50位，50位上下，只有50%啊。距离我们所理想的75%到80%呢，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是这一季主日学的最后一次，下个礼拜开始就是新的主日学。我们要开的课程还是新约旧约一定是有的，我们的慕道班就是生之追寻还是有的。另外我们总是有一门生活课程，下一季的生活课程跟主日学的新旧约的主日学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将有新约是约翰福音，比较难的一本书，旧约是约伯记，也是比较难的一本书。然后因为这两本书比较难，所以我们准备教5个月啊，负责的老师比较辛苦，那我们参加上课的也要比较耐心，5个月上一门课，并不是说很长。我们想想看，若是约翰福音22章，5个月刚刚好，就是刚刚好5个月可以讲完。约翰福音一章要讲一个礼拜讲一章呢，是非常赶，很赶很赶的啊，不一定是把重点提出来谈而已。约伯记讲5个月也是非常困难。另外一门生活课程是基督徒伦理，基督徒的伦理观，基督徒伦理，这是上次萧牧师提到的。我们基督徒有5官啊，5官啊，不是这5官啊，是5种观啊。那这5种观里面有道德观、伦理观啊，那讲的世界观啊，这些5种观，这里面有一门就是伦理观，也就是说我们怎样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怎样对待别人，说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伦理跟道德不尽相同啊，道德是我自己的，伦理的是众人所认定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跟别人说你的看法对不对，或者我的看法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伦理观。所以我们大概也要用5个月来讲基督徒的伦理观。那伦理观讲些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啊，我们不必讲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去了，我们讲到美国最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基督徒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是同性恋的问题啊，比如说是堕胎的问题啊，或者是说 生物激素怎样用在我们的人的身上，器官移植，这些都是问题。然后比较大的问题，像战争是不是可以啊，这些都是。然后比较个人的，比如说职业观，我们基督徒在的工作，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职业，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我要请弟兄姐妹当中对某一个问题比较专门的来讲讲那一方面他比较特长的部分。所以不是只有一位弟兄姐妹在讲，有时候会找一些弟兄姐妹也参与这个课程的的讲解。这是我们盼望下一个星期开始，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说，我愿意不仅仅是来敬拜神，而且我要看见神的话怎样用在我的身上。那教会的光景好不好，那是一回事情。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好不好。我们看看今天早上一点半，就是半个钟头以前，有多少人坐在这个地方说，神啊，我已经来了，我已经准备来敬拜，我要看弟兄姐妹都来到这个地方，有多少。我看到的最齐的就是我们的诗班啊，谢谢你们啊，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弟兄姐妹一点半，我想不是说一点半太早，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实验啊，每个教会都做过一样的实验。我们说是把聚会的时间挪到两点钟，照样是那些人准时两点钟到，其他人照样不到。我们就是说把聚会的时间挪到三点钟了，照样的就是那些人到。不在乎我们一点半或者是两点或者是三点，不是，而是说我们对于神的心智是什么。神呢，我是来等候你临到我们的中间呢，还是说神呢，你就到这个地方来等我好了。我们想想看，今天这些是我们做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想的。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光景，神也是同样的看我们。我们要记得圣经的那一句话，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我若不尊重神的话，我怎么能够期望神尊重我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问题，跟这有点关系的，就是生病的问题。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怎么办，跟我们的灵命光景呢有点类似。灵命有时候也会生病，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讲到身体的生病啊。我们的身体就是生病的话怎么办。在1967年，是40年前了，1967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香港来到美国，他那时候刚刚高中毕业，20岁，他到加州洛杉矶，他在那地方去见他的女朋友。这女朋友已经在香港就认识多年了啊，认识3-4年了啊，应该是不止3-4年，应该6-7年了。所以他们离开了6-7年之后再见面，很高兴，很快就结婚了。结婚之后这个年轻小伙子又继续读书，因为他刚刚从香港来到美国，他就继续读书。他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时候他的父母亲在香港希望他读法律，他说不，我不读法律，我将来的志向是当医生。那他说既然父母亲爸爸妈妈你希望我读法律，可是我不想读法律呢，就这样好吧，你不用寄钱给我，我就自己靠我的能力读完我的大学。他果然就靠着自己去打工，他的太太去工作，两个人用3年的时间把大学念完，3年念完4年的课程，不单单是念完了，而且他申请进入医学院拿到了。可是医学院呢比较辛苦了，要工作就比较困难，所以刚好那时候在加拿大，他们想到有些医生很不喜欢做研究工作，因为医生是赚钱的，研究工作是不赚钱的。所以加拿大就想到说，我要鼓励一些医生去做研究工作，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全额奖学金给那些愿意做医生而且愿意做研究的，那就是双重学位，念医生同时念博士的啊，不是单纯的医学博士，而是念医生又另外念博士，一般要8年才能够念完，因为医生4年，那博士4年。那加拿大就说，我们给你奖学金，念完医生，念完博士。那这年轻小伙子说， 我这缺钱了，那我就申请这个奖学金。果然他就申请到了，他用了六年把八年的课程念完了，很厉害啊！八年念完，六年就念完了，29岁，他就离开了，因为他念的学校了，是在叫做卑诗大学，就是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在温哥华那个地方的，很好的大学。他就到就是到 Toronto 这边来开业，开业了一年，他忽然想到，我拿那个钱是要做研究的，可是我的心智不是在做研究，因为我想要的是赚大钱。那赚大钱在加拿大不能赚钱啊，加拿大是公益制度啊，你赚不了什么钱的，你就是很辛苦，再怎么辛苦还赚不了多少钱，怎么办？我就回到美国来。他就回到洛杉矶，在洛杉矶他自己一个人开业，然后他的太太就替他接电话。第一天开门，一个病人上来，没有失望，他说我继续努力。过了三年，他有十几个员工，有两个当地的医生跟他合伙，就是三个医生啊，是在 Long Beach 那个地方最大的诊所。过了三年，很年轻啊，非常年轻。这时候他有一位非常贤惠的妻子啊，有两个非常被人看中的学位，有三个儿女都非常好，一二三都有了。他说还要什么？他想看呢，我有钱呢，什么东西都有。他想到有一件事情他还没有的，他还要权力，要地位。那医生要什么权力地位呢？他要去竞选州长吗？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进入到一个犹太人的医院里面去。犹太人的医院里面有300多个医生，中国人呢一两个，他就进去了。他说我在这医院里面呢，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当院长。医院里面当院长也不简单吧，结果呢他用了4年的时间，果然当院长。好啊，很好啊，真的是一帆风顺。那这个人呢叫做许志伟，也许你们听过他的故事。他就在这个时候很顺利的时候，他发现人生究竟要做什么。我有家很好，我有儿女很好，我有钱很好，我有地位都有了，我还要什么？他找不到一个方向，他找不到一个说我究竟要做什么。你想想看呢，你若是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他发现说，原来我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呢，我只单单缺乏一件事情，我只缺乏满足。我什么东西都有了，可是呢我就是不满足，那怎么办？医生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啊，他就去找心理科的医生。心理科的医生听到他的故事说，很好啊，你的故事啊2000年前已经有人问过了啊。那个人是谁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从欧洲征服到亚洲的时候，打到印度的时候，他说我要再打到哪里去？亚洲已经打到头了，再下去就是中国了，要越过那喜马拉雅山呢，他看不到那个地方，还没看到中国，他说到印度那就完了嘛，我怎么办呢？他觉得非常悲哀，我人生再也没有方向了。心理科医生说，那不是只有你的问题啊，亚历山大有问题。亚历山大有没有答案呢？没有答案。所以呢你也没有答案。他就回去了。回去怎么办？他说我什么东西都有了吧，我就找我没有的东西。他就喜欢看书，他脑筋很好啊，你想想看，一个人这么聪明的人一定很喜欢看书。他就看书，看文学，我看了很多文学，看完了他就看音乐，听音乐，儿女都不管了，大家不要来吵我，我就听听我的音乐吧。听了音乐以后还不够，我就看艺术品啊，艺术品看完了说，哎，还不够啊，都是在家里面看的啊，我出去旅行，我去看尽天下的山水。满足了吗？还是没有满足啊。我们先想到这个人像谁呢？所罗门王，是不是？你看传道书就是这样子嘛，什么东西我都有了，我就是不满足。当他在做院长的时候，在1988年10月1号，就是明天呢，明天10月1号，是不是？10月1号，加州大地震。 大地震第二天早上他就去看医院了，因为院长一定要去看医院嘛，他就去看了，所有的医生都到了，病人一个也没到，大家都吓坏了，不敢来看病了。那大家都在那边聊天的时候，有个医生就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做嘛，没有病人嘛，我们就找个病人好了。哪个病人呢？哎，我们的院长是病人啊。院长什么地方有病呢？他的手啊，最近常常按着他的肝部，按着他的肝呢、啊，啊、哦，所以就找个犹太人的医生啊，专科医生说，来，你来看看我们的院长看什么病。这个专科医生手一按了，是说，哦，你不用回去了，哦，你就到医院里面去了，发现肝呢、啊、有肿瘤，五寸大，哦，这个许医师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可是他说，我人生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死就死了嘛，哦，我知道我有病啊，可是我就是不肯去医了，哦，他觉得胃胀吃不下去，什么东西都有很多的毛病，可是他就我死就死了，没有关系。可是这时候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你要去，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你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看，所以他就要去了。去了以后就做切片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切片然后送到美国三个大医院去看，在他的医院在洛杉矶找了十几个专科的医生，大家来会诊，说这是什么毛病？肝癌，很简单，肝癌。再把这些切片拿到各外面去看，还是一样的是肝癌，不单单是肝癌，而且扩散到别的地方去了，很大。医生还劝他说，你不用到世界各国去找医生，你最好呢就在你附近，因为你不能坐飞机，你一坐飞机的话呢，你的肝可能都破了。医生劝他的是做肝移植，可是肝移植有个问题，肝移植只能活一两年，所以他想怎么办？就在他要讨论肝移植的时候，他想到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他是14岁就信主的，一直到20岁到美国，都一直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很热心。他就想到他的牧师，那时候他的牧师，他那时候不是牧师，是一个辅导员，就是还在念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就常常跟他在学生的时候跟他有联系，他就想到说20几年了没有跟他联系了，他就跟他联系了。然后这位辅导员一向以前每次他有问题的时候，这位辅导员就打开圣经读诗篇给他听，哦，我给你的答案就是在诗篇，哦，圣经有话这么说，那你就回去想想看就知道了。这一次他打电话去，这个辅导员没有把诗篇打开，没有念给他圣经，哦，听了他的故事，他说，你既然医生说了只有3个月的生命，那我告诉你吧，你就首先跟你的太太呢说对不起，因为这几年当中我没有好好照顾你，我享受我的，我忙我的，我把你忽略了，然后跟你的儿女3个儿女都说对不起，因为你也把他们忽略了。他说没有错吧，3个月那我就做这个事吧。第二天他就跟他的妻子说对不起，哦，那以后呢我就是信靠神了。哎，他的妻子果然也信靠了，就说好了，我也接受了，你相信的时候我也接受了。他跟他的3个儿女讲，3个儿女也接受了神呢，啊，以后怎么办？那我们以后呢，我们到最后再说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是西家的故事，不是这位许志伟医生的故事。虽然我已经用了10分钟讲他的故事啊，我们将来回头我会再讲这个故事怎么结束的。可是我们要讲西家的故事，西家是怎么样的一位王，他怎么样得到这个病啊？我们还回到这个经文，请翻到我们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38章。以赛亚书38章这一段记载3节，跟列王记下20章第1节到第3节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的字句，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西西家，他那时几乎病得要死了。病得要死，那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是在以赛亚书第36章的时候。以赛亚书36章是讲到西西家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犹大， 就是亚述国的王率领军队来攻打犹大国。那时候呢，西西家王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了。那我想我们都是在地上生病的，最好呢是当国王或当总统啊，尤其是当美国的总统，大概是最好的。你有很多的医生，你要找什么医生大概都会找得到。在这个地方，犹大王西西家他也有全国最好的医生，他有很多的御医在那边来看他的病，结果御医就说不晓得是什么病，不知道是病在哪里。那我们就知道了，今天你若是医生的话，不要说你是医生，你猜想你都猜想到他是病什么病。亚述国来攻打，国王生病了，生什么病呢？忧心嘛，他打不过别人嘛，他说我这国家怎么办呢？哦，他就是忧愁生病了，心病的话当然没有医的。那时候怎么办？不单单是他病得很严重，医生说没有办法。第一节啊，亚摩斯的儿子以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先知以赛亚是生长在宫殿里面的，他是跟王室关系很亲密的，他就去见西西家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不单单是医生说没有办法了，医生没有说你一定要死啊，因为不敢讲啊，没有人敢对国王说你一定要死的啊。可是先知他敢讲啊，而且说这是神告诉我的，耶和华如此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死了，你赶快呢准备后事。这个后事不是说买棺材了，我们中国人这个后事就买棺材嘛，是不是？国王不必买棺材的了，他说留一命，因为你国王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怎么办呢？你要赶快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安排好。可是我们就知道，当先知告诉他的时候，他想怎么想呢？亚述这个西西家他怎么想？神说你必死不能活了，神是说你一定要快死了吗？你要三个月就死了吗？或者是三天就死了呢？或者三年就要死了呢？神没有讲，神只说你必死不能活了。那我们就问了，有哪一个人不是必死不能活呢？每个人都是吧，只是快慢而已啊。所以他就想了，你先知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告诉我的话呢，你若是预言，你就要告诉我什么时候要死啊。你告诉我说你要死的话，那没有什么预言的啦，你就是告诉我一个事实嘛啊。这而且这是一个定律啊，人人都有一死的啦啊。所以西西家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预言，不是在预告我说我一定要死，不是这个位置，不是这个问题，人人都要一死，这是一个警告。神既然派了先知来，他是来警告我，表示说我应当准备，我应当准备将来的事情。为什么要需要准备？因为神仍然眷顾这个国家，神仍然看见亚述帝国来攻打，可是犹大国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国家怎么办？神依然是眷顾这个国家。神若是眷顾这个国家，西西家还会担心吗？不用担心，神眷顾了不用担心。可是留一命是什么意思？你要准备后事是什么意思？因为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是25岁，西西家做王是25岁，可是在做王之前，他已经跟他的父亲一同处理国家的事情有11年12年了，所以他刚开始参与国事呢大概是12岁1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当西西家得病的时候，他的儿子几岁？12岁。所以以赛亚先知所告诉他的是，你当初你的父亲把你准备开始到准备你当王是在你12、3岁的时候，现在你的儿子也12岁了，你还没有准备他做王，你要赶快准备了，因为有一天你终究是要死的。所以神是在警告他要开始做准备的工作。所以西西家知道说我还有希望，我还能够祈求，因为神仍然眷顾我。 所以他就看到第二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他就把他脸呢转向墙祷告。为什么转向墙？为什么转向墙来祷告？因为他本来是看着以赛亚先知的，以赛亚先知来跟他讲，他当然看着他。现在他说，先知你不用讲了，我听够了，你就是来警告我，那我现在我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我就要祷告。所以你不用讲，你回去吧，我就面着墙祷告。为什么要面墙？他跟他说，你回去就好了，为什么要面墙呢？我们有没有在美国学了一个我们怎么处罚我们的孩子？到一个墙角上，是不是？哦，不是面墙，他们说你到墙角去，面着墙角啊，去那边认错啊，五分钟了，十分钟了，然后你再回来。为什么要去面墙呢？我们也许比较老的方式说，你把你关到厕所里面去，是不是啊？或者把你关在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哎，我们都说这个不太好啊，因为厕所并不是坏地方啊。哦，不要把厕所当做一个惩罚孩子的地方啊，黑暗的地方也不要把它当做惩罚孩子的地方，免得孩子将来惧怕黑暗呢。那怎么办呢？面对墙了，认罪，面对墙认罪。除了认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当我们面对墙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英国有个画家，他有一次，他女儿就请他去了，说：“爸爸，你过来看看我们吧。”他就去了。哇，女儿原来有心意，他就准备了一些点心呢。他准备了点心，同时又找了他的女儿过来，作陪。三个人呢就在桌子上了吃点心。吃的时候，这个女儿，这小女儿这个孙子小孙女不听话。不听话，妈妈就生气了，讲了不听，当作爷爷的面这样给我没有面子。本来我是要让他看看说你这么乖，结果你今天这么差劲啊。他说好吧，你就去面墙吧去认错。认错了，那这个做爷爷的看着是很心疼啊。我想在座当中做爷爷都有这种感觉啊，看见自己的儿女在处罚孙子的时候啊，都说不应该这样做啊，做得太过分了啊。所以这个爷爷回去了，他就跟女儿说，我明天再来啊。结果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带了他的画具来啊，画的这个画的工具啊，他的孙女在华墙的那个面对墙的地方画了一幅很漂亮的画啊，画那时候你将来妈妈在划你的时候，你就对着这个墙看啊，我给你的画，什么意思呢？妈妈这样做不是恨你啊，妈妈实在是很爱你，就像做爷爷的爱你一样。虽然你要认错了，你要知道说这里有很美的东西，叫你去看，你要知道妈妈在处罚当中呢还是有爱啊。西西家知道，我面墙就是要承认说我实在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好。可是他怎么说？他说了第三节啊，他的祷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他的祷告就是一节，不是很长啊，一节很不是很长。可是在这一节里面，他提到了几件事情。他提到第一件事情是，我全心的依靠你，我全心的依靠你。那我们想到，我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好像是说我自己不错，我自己不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生病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常常会想说，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认罪祷告，没有错。可是他所做的事情是说，他向神祷告是，我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我们就想到西西家的祷告从哪里来的？因为西西家做王之后，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就告诉我们，他做王一个原则是效法他的先祖大卫怎么做。第十八章就告诉我们了，他这是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西西家做王就学习他的祖先大卫，他的祖先大卫怎么做，是听神的话去做，所以他就听神的话去做了。结果大卫有没有生病呢？也生病了。 大卫生病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就去看看大卫的诗里面有没有一首诗是关于祷告的诗。结果我们就看到在诗篇里面有至少有三篇，诗篇里面有三篇是专门讲到祷告的，关于生病的祷告，就是疾病的诗啊，是在诗篇第六篇、38篇、41篇，这是三篇诗篇专门讲到祷告的这个疾病的祷告。那我们六篇、38篇、41篇，那我们今天就看41篇啊。诗篇41篇，谢谢你啊、哦，很快，好。我们先看前面三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待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这是什么？这不是这个病的人的祷告，这是一个病的人他到圣殿去，他在圣殿里面求祭司说我病了，你代替我祈求。然后祭司就首先宣告一个原则，这原则就是说怎样的人怎样得到医治，怎样的人会得到医治，那就念了这三节给他听。若是眷顾贫穷的，你有怜悯心的，神也同样的怜悯你，你生病的时候神必然让你活下去，在地上可以存活，不单单是让你活了，而且呢神都还可以替你铺床，很好啊。这是祭司的一个宣告，你若是这样做的话呢，你就知道你可以得到存活，你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十节就是这个病人的祷告，这个病人祷告。第四节就是说，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我得罪了你，求神连续，求主神怜悯，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很自然的，我病了来就是要求神你连续我。第十节，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还是一样的连续我。然后这中间第五节到第九节讲的就是我的仇敌来攻击我，神啊你替我阻挡他，你替我报复。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在这样一个病人的祷告之后，他自己的宣告，这是病人的宣告，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我能够活到今天呢、啊？我病了可是还活到今天，我就看见神你还是喜爱我的，你让我能够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就是表明你喜爱我。就好像西西家说你差了先知以赛亚来告诉我，就表示你还是喜爱我。第十二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纯正，纯正啊，这个字我们看不出是真正的什么意思啊。不过我们若是看英文是 integrity 这个字，这个字比较难解释究竟是什么。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个病人他想到刚刚祭司念了三节经文给我，今天我就照着这三节来检来查看我自己，我是不是做到了这三节的话。这个病人说我做到了，因我纯正，因为我做了祭司所讲的这三节一二三这三节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要扶持我，而且是永远站在你的面前，永远没有离开神。我们若是没有离开神，就得到神的怜悯，就得到神的扶持。这就是一个病人他从祭司的话查考自己，然后宣告我病的医治。西西家就是一样的，这首诗四十一篇是谁的诗呢？是大卫的诗，是大卫写的诗。西西家还是学习大卫，所以呢他的祷告同样的学习大卫，大卫你怎么祷告我就学你祷告，只是他把那个句子呢并不是照抄。今天我们也许会说我不会祷告嘛，那不会祷告很简单啊，你就学嘛，看你要学大卫啦，或者学哪一位，你就学诗篇的祷告很多。我们在今年用了一些机会，用了一些时间来读旧约里面的祷告，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会祷告嘛，我们就学祷告没有关系。学什么人祷告呢？学你所敬佩的那一位，西西家敬佩他的祖先大卫，所以他就学大卫祷告。大卫怎么祷告？因我纯正，你就服侍我。所以他就说了，因我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完全的心，诚实行事，就是说我全心呢都是要服侍你。诚实行事，行事是服侍神，我全心完全的心就是全心要来服侍神，我全心来服侍神，我没有一点点私心，我没有说一部分为我自己，没有，我只要完全服侍你。所以他就想到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啊，西西家就痛哭了。那是接着讲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看到一件事情，第三节的前面这一部分，耶和华求你纪念我，纪念我。我们求神纪念我们什么？纪念我是因为我做得很好吗？我们能不能求神纪念我们？或者我们敢不敢求神纪念我们？可以的，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有的。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容易看到的是叫哈娜的故事。当哈娜被人欺负，因为她没有生儿子，她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她说，神啊，你若是垂顾卑女的苦情，你若是顾念我做一个卑女的苦情啊，眷念不忘卑女，那就请你给我生一个儿子。也就是说，神啊，你纪念我，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你若是纪念我一个这样卑微的人，心里面很愁苦啊，那你就给我生一个儿子，可以求神纪念的。旧约果然这纪念就带了神的应许，而且带了神的作为，神就给他一个儿子了，就是撒母耳了。新约里面有没有纪念呢？有没有人向神就是说你纪念我呢？有的，我们记得很清楚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那个强盗啊、哦、那个强盗跟耶稣钉在一起啊、哦、耶稣钉在中间，旁边两个强盗都被钉死了。那这个强盗怎么会信耶稣的呢？他只听耶稣一篇讲道，他只听了一篇讲道，而这一篇讲道只有一句话。什么一句话？神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个强盗说，对了，这个人讲这一篇道够了，我就够了，我就相信他了。所以他就向耶稣求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去看看呢、啊、这个强盗还不会称耶稣是主啊，他还不懂得耶稣是主，他说耶稣啊，叫只叫名字啊，哦，你什么，你敢叫耶稣的名字？我们现在都不太敢叫耶稣的名字，当面见着他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啊。哎，这个强盗就这么讲，耶稣啊，好像是平起平坐的样子哈、啊，只是说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纪念他什么？他做过什么好事吗？没有啊，这个强盗没有做一件好事，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听了你这篇道，这篇道只有这么一句话，我就相信了。我知道啊，我没有做什么好事，可是我知道你能够救我，我就相信你能够救我，那我就信你了。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是凭着什么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才信耶稣的吗？才能够得救的吗？没有，我们求神纪念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怜悯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能力有多大。不是说我把事情都做得美好了，连保罗也没有这么说嘛，我不是说我完全的，保罗他不敢说他自己完全，只是到他要死的时候，他说我应该跑的路我已经跑进，哎，那是他跑第一名啊，就是我跑完了就是嘛，我打仗了，我没有说我打胜仗啊，我打了我就打了嘛，是不是？你叫我做我就做了，成败是你神的决定，我做了，你成你败完全是你的，我没有话说。这就是西西家一个心理，我全心来服侍你，做得怎么样你说吧，但是求主你怜悯我。然后 不单单是全心来服侍神，而且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不知道，但是你说好就是好，你说不好就不好。所以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你说是好的事情，我就做了，是不是很要紧呢？很要紧。常常有人问呢，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就犯罪了？因为他们想自己决定善是非善恶，他们想自己决定是非善恶。而西西家说，不是我决定是非善恶，是你决定的，你说什么是好我就做什么。我们都是把一个权利，把一个善恶的标准放在神的面前，说神你来决定，你的标准就是我的标准，那就是对的。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伦理也是一样的，神你说什么是对的，照着圣经来看，不是照着我的邻居，也不是我的主管怎么说，也不是说纽约时报怎么讲，不是，是照着圣经怎么说我就看怎么去做。这就是西西家在神面前，当我们说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因为他知道神看的不是只有神看，神既然看了就一定有审判，神看是要做审判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西西家在这里，我做了你说好的事情，求神你在审判的时候纪念我。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求神纪念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准备在今天照着神的意思来做。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啊，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你们若是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做耶稣的朋友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嘛，就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可是我们就是看到旧约里面有多少人是神的朋友呢？旧约里面讲到哪一个人是神的朋友，哪一个人是耶和华的朋友？只有一位，是不是？亚伯拉罕，只有一位啊。神有一位朋友亚伯拉罕，神有两位忠心的仆人，有两位仆人啊，一位是摩西，一位是大卫啊。可是摩西好像也是朋友，好像也是仆人，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在会幕里面耶和华神跟摩西讲话好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大卫是神的仆人，而摩西呢有时候是仆人，有时候是朋友，就在两个中间，很好，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事，照着神的意思去做。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西西家的祷告是什么，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做的就是照你的意思去做。他讲完了，他就痛哭了。痛哭是什么意思？我们什么时候会痛哭？什么时候会痛哭？一个是我错了，我错了我就痛哭吗？孩子若是做错了他会痛哭的，孩子会哭啊啊！有时候孩子认为说爸爸妈妈你做的不公平的时候他也会痛哭啊啊！那不公平的时候怎么讲呢？当孩子说不公平 unfair not fair， 你做爸爸妈妈怎么说呢？他是希望你做什么？他希望你怜悯他，他希望你的怜悯。当西西家痛哭的时候，他就是做两件事情，他说我错了我认罪，然后呢求神你怜悯我。为什么痛哭？因为他想到他这时候他做王14年，他做王的时候是25岁，所以39岁，他做王才做了14年。他想到他的曾祖父，他的曾祖父乌西亚王做王做了50年，他做我的曾祖父做王50年，我做王才14年了，那我就要死了吗？太短了吧！我就是跟随那位我所敬佩的大卫，大卫做王几十年呢？ 40年啊。大卫活到几岁啊？70岁。他30岁做王，又做王40年，活到70岁啊。其实家说，我现在几岁啊？39岁啊，怎么能够死呢？为什么不能死？因为在旧约里面，短命是神的咒诅。这是生命第34章所告诉我们的呢。生命第34章就这么，若是你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你就是能够存活，你就可以长久在地上。那既然我只有39岁，那不算是长命嘛？我没有见证，我没有见证。这是西西家在当时他就想到，我这样活着在地上，我做了神所要做的事情，可是我在人的眼光当中，我一点见证都没有，因为神看我是可咒诅的，神没有看我是蒙福的人，所以在那哭了。那我们就不再说神怎么回答他，我们知道神又给他加了15年的寿数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神实在是听了他的祷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神怎么样看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说病了以后怎么办。我们看西西家，他病了祷告就得到医治的，活了多活了15年。我们若是今天我生病怎么办，我们就想到在生病的时候，因为有这诗篇6篇38篇41篇告诉我们，生病的时候当然要去找医生，没有错。可是找医生是神的教导吗？在历代志下16章讲到一个人，讲到一个人，那是所罗门的曾孙，所罗门的曾孙叫做亚撒，是一个很好的王，相当不错了，不是最好，是不错的王。可是后来他年老的时候，他的脚病了，他的脚病了脚病了是不是大事呢？当然是大事啊，痛风啊，有时候是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啊。可是一般人都认为是脚病是小病嘛啊。结果亚撒也就是说脚病就脚病，没有什么大事情啊。结果这一病病了2年，就病死了。脚病会使人死吗？没有错，圣经告诉我们啊，在历代志下16章12节说，以撒他生病了，找医生求医生，但是没有求耶和华，没有求耶和华，病了2年就死掉了。因此我们就想到，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在所罗门王他献殿之后，他建盖这圣殿用了7年的时间盖圣殿，然后圣殿盖完了就把这个殿献给神，他们用14天的时间做献殿啊，我们在现在若是献堂的话，但是1天就结束了。他用14天，全国的百姓都到耶路撒冷来哦，杀鸡啦哦，不是杀鸡，要杀牛杀羊哦。那时候没有杀鸡的啊，抱歉啊。杀羊杀牛就是大家很高兴啊，在耶路撒冷享受了14天啊，然后他才叫大家回去。第15天才叫大家回去。回去之后，那天晚上神就在晚上显现给所罗门王，告诉他一件事情，说若是将来国家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怎么办，告诉他一件事情。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因为这一节我们常常用。在今年5月的时候，美国都有一个全国祷告日，今年祷告日的经文就是这一节。我们看一下啊，历代志下7章14节，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第7章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说你们是单单属于我的，若是自卑祷告，这是2件事情。自卑 是说我不能，祷告是说神你能，自卑我不能，祷告神能，寻求我的面，等候神。我祷告我就要等候，我不能命令神做什么事情，你就等候吧，转离他们的恶行，归向神。你等候神，你在生活当中就是归向神，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就一定要赦免他们，叫他们得医治。就是四件事情，一个是我不能，一个是神能，这很要紧。我若不能的话没有用，我就是说神能呢，可是我不等候的话呢也没有用，因为神有神的时间，我要等候神。当我等候神的时候，我要证明显明给神看，我是单单是属于你的，我就要归向神。今年的12月26号开始灵七拆船，是使者主办的灵七拆船，在费城。今年的主题就是这一句话，我不能神能，就是自卑祷告。可是这一句话其实也是马里顺到中国来的一句话，我不能神你能。一个宣教士到中国来200年前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今天我们都希望说，若是有这个宣教的队伍出去，我们都像一船一船人一起出去，大家好壮胆了。可是马里顺就是一个人到中国来，他只能够说我不能神你能。所以神也是同样的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就是自卑祷告，你们承认你们不能，但是神能，然后你们等候我，你们归向我。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所要想的。任何生病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要说这是小病，任何生病我们都先求神，然后我们再找医生，先求耶和华然后求医生。第一件事情是自卑求神。当我们自卑求神的时候，我们求神什么？我们可以向西西家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诚实行事，可以。意思就是求神你怜悯我，神是怜悯人的，这是一个神的特点，神是怜悯的神。当神怜悯的时候，怎么样怜悯我们？是我们去找医生得到医治吗？可能的，他给我们预备医生，找到医生，也有可能根本找不到医生就得到医治，那是神迹。我们看到耶稣在这地上最后的应许，不是一个使命，最后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17节18节，马可福音16章最后一章，马可福音的第最后一章16节17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说信徒他们有神迹，有能力去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是一句话，神迹随着他们。一个信徒是神迹随着信徒，不是信徒随着神迹。什么人是随着神迹的？是当我们还没相信的时候，我们是随着神迹走的，因为神迹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可是当我们相信以后，是神迹随着我们，我们到哪里去都有神迹可以做，因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所以我们一样的，今天我们得病了，我们病了，我们同样求神，神迹在我们的身上。你自己可以求神，你自己可以得到这神迹。在10年前有一本书非常的畅销，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一本书，这本书 Tuesdays with Maury。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Tuesdays with Maury。 这是一位教授在波士顿 Brandeis 布兰代大学是一个犹太人的大学，里面的一位教授，一位犹太人 Morey， 他是一位社会学的教授，他病了，得了癌症了，他的学生知道了，就每个礼拜二去跟他谈，啊，把他的记录呢就记在这本书里面，就写下来了。当时有的教会也把这本书拿来大家读，因为这本书给很多人得到安慰。这本书讲什么？ Morris 这位教授病了以后，他做的事情是赶快寻求他的家人朋友，大家很和睦，非常好，与人和睦，很好的。可是用在教会呢，缺了一件事情，没有寻求神。他是个犹太人，这本书里面没有讲到一句话是我要与神和好，他只讲到说与人和好，够吗？不够。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神决定我们的地方，那是最要紧的，不是说与人和好不要紧，而是最要紧的是与神和好。非常可惜，这本书一个犹太人没有看到神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不单单是要跟人好。当徐志伟医生他知道他病了，他问他的牧师，牧师说你跟你的妻子女儿和好，他去了，和好了，然后他求神说给我三年吧。为什么要三年？因为我要补偿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在过去十七年当中，二十年当中，我没有好好对待他们，我需要三年时间来补偿。后来他就要开刀了，他开刀要开刀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肝移植，一个是把这囊肿拿掉，把这肿瘤拿掉。徐医师的决定是我不做肝移植，因为他知道肝移植就是一两年。他说你把我的肝呢，肝有两个肝嘛，啊，拿掉一半，一个的一半，啊，拿掉一个的一半，啊，然后呢让我活三年就好了。我相信神，我要看见神的荣耀在我身上。他就这样做，啊，医师很不同意，说你这样做没有用，因为已经判断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已经那么大了，五寸大的肿瘤怎么能够得到医治？他说没关系，你就照我的意思去做。他也跟医生讲好了，若是你看见果然是扩散的，那你就把我的柱子再缝起来好了。若是你看到还没有扩散那么严重啊，你就把我的肝呢除掉一半就好了。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说，你看到医生好了，医生若是出来很快就出来了，那当然不好了，坏消息啊。若是很久才出来，那是好消息啊。结果开刀开了七个半钟头，好消息吗？是好消息啊。从那开刀之后再判断说有没有扩散，没有扩散，觉得很奇怪，先前所有的扩散都看着每个医生都是扩散的，结果开刀出来一看没有扩散，又把那个切下来的这个肝啊去检查看看，不是恶性的，是良性的，那么厉害吗？真是神迹啊，是不是？切片检查每个医生都说是恶性的，结果呢开出来是良性的，医生说，哎，神把这个肝转变了，是神把这个肝转变了，从恶性改成良性的了。所以他在那开刀之后，他把他的医院辞掉了，把他所有的行业都收起来了，他回到他的学校去，就是 British Columbia 的大学，有个神学院 Regent， 是可以说是美国最好的一所神学院。那他在那边就读书，然后就在那边教书。到了1993年，他又在那个学校里面出版了一本杂志，叫做这本啊《维珍学刊》。这本是现在在美国或者甚至说全世界讲到中国人的基督教信仰跟中国人的文化讲的最深的一本书，一本杂志。 Regent 啊 Bulletin 这本非常好的，他就出版这本书，每一年三期，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增加了。他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神医治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向神求怜悯的时候，他就听我们的祷告，人做不到的，但是神做了，真的是神能。这是对一个病人来讲，对我们自己，若是看到一个病人呢，我们看到病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我们就要看到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彼此代祷，要认罪，彼此代祷。诗篇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是说，我们自己要认罪，彼此代祷，表示说，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不要说他犯罪了，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有没有犯罪，然后我们彼此代祷，我们就得到医治，叫这个得病的人，这位弟兄，这位姐妹能够站起来。这是讲到我们怎样看疾病，我们怎样看病人啊。所以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疾病是不是出于神的，若是出于神的，我们就想到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这事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若是这疾病是出于神的，我一定不再说话了，我就不再说了。生病是不是神所给我们的？没有错，显然是生病是神给我们的。有两句话啊，林肯说了一句话啊，他说生命啊好像一篇文章，生病这人的生命好像一篇文章，文章的好坏看什么来决定？看什么来决定？很厚很大，或者用字很深吗？不是，是看它的内容，而不在乎它的长短。所以林肯他57岁就死了，56岁就死了，没关系。他说，文章啊，就人的生命就像文章，不在乎长短。若是说这个生命是出于神的，只要我人生活得很有意义，那就够了，不在乎长短。在以前啊，已经应当说很早以前了啊，18世纪的，有一位医生到台湾去。啊，不是医生，人家都叫他医生，其实他是一个牧师，加拿大的牧师，到台湾去，马该牧师，在19世纪的初期，他就到台湾去了。他到台湾去的时候，差不多是20几岁，28岁，没有结婚，一个人到台湾去。他到台湾去建立教会啊，建立学校，28岁的年轻人开始做，在台湾找了一个台湾人的下女，就是人家的养女啊，结婚。然后呢开始建立家庭。他说，我宁愿啊、哦、我宁愿焚烧而死，而不愿意腐蚀而死，不愿意生锈腐蚀啊，就好像一块铁啊，我愿意把它烧掉没有关系，因为烧掉就化光，我若是生锈了腐蚀了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是马开医生的话，我一生就是要让人得到帮助，得到好处。他不愿意说，我就是这样，腐蚀是很慢的啦，一块钱慢慢腐蚀啊，是很慢的。他说，我不愿意生锈腐蚀，我宁愿发烧，我愿意焚烧而死。结果当他到58岁的时候，他因为讲道讲了很多，他建立教会，建了60几间教会，他为3000多人施洗啊，我们讲的那是19世纪啊，他是台湾北部第一个去传福音的人。他到58岁已经喉咙了，完全没有声音的，而且不单是喉咙，因为他得了喉癌，得了癌症在喉咙里面，他不能讲话，连吃饭都不能吃，他吃下去的这个地方就破了，这个地方破了就从地方又跑出来，很痛苦。可是有一天晚上，五月有一天晚上，他从病床里面就起来了，他就去敲学校的钟，去敲钟。晚上半夜去敲钟，敲钟学生就觉得什么有什么事情了，他就起床看看，他就走到学生的宿舍里面去，他要走差几百公尺，走过去，他在那边敲门啊。学生一看晚上天黑的都没有什么灯啊，就怕他说那个人是谁，不敢开门。后来仔细看是 马开院牧师啊，他觉得很高兴，就请他进来，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病了很久了，就请他进来。他不能讲话，他就指鼻子，用手指指着礼拜堂，他就大家就跟着他到礼拜堂去。礼拜堂里面有个黑板，他不能讲话了，他就在黑板写字。他的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他讲完这一堂课呢，三天就去世了。他真的是焚烧而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不在乎说我们是有多长啊。第二个，当我们知道说这疾病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既然是出于神，神的心意是什么？耶利米书第29章告诉我们的是，耶和华的心意是平安的意念，是叫人有指望，是平安的意念，叫人有指望。什么是指望？在二次大战之后，有一位牧师，格佩里牧师，1954年，他是第一次，1954年，一个36岁的牧师，第一次带领他的布道团到英国去布道，在英国布道3个月，非常成功。当他去的时候，他们写信邀请当时的总理，就是丘吉尔，说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丘吉尔的秘书也跟格佩里牧师见了面的，要不要来呢？不来。36岁，这是丘吉尔几岁呢？80岁，一个小人物啊。一个首相当然去看他做什么呢？结果3个月之后，英国轰动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布道家来了。所以在他要离开英国之前，就是他布道是在礼拜六，然后礼拜天他就到牛津大学去讲道。那天晚上他就要准备到苏格兰去度假了。结果就是在那天晚上，丘吉尔的秘书打电话给他说，明天中午你来见丘吉尔。所以他又多停了一天，在丘吉尔那个地方，他就跟他见面了。丘吉尔问他，你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指望？你对这世界有没有指望？格佩里说，我对这世界充满了指望，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指望。丘吉尔说，你看看那3份报纸在桌子上面的，里面是什么？是强奸暴，枪杀，是暴力。若是50年前我们有一个人被谋杀了，我们要谈50年才能够讲完。今天呢，报纸都是讲这个事情，世界还有什么指望呢？格佩里说，即使是有战争，我的人生啊，我对人生还是充满了兴奋，我还是有指望，因为我知道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就拿出他的口袋里面有一本新约圣经，他就拿出来开始讲耶稣是谁，开始介绍耶稣降生，然后呢传福音，然后呢被钉死，然后复活，然后升天。因为丘吉尔只给他5分钟，他知道说一定要把握这5分钟，不能把一件重要的事情漏掉。他讲得很快，结果在这中间，丘吉尔有时候会打断他的话，打断话说什么呢？说我已经老了，我对世界没有指望了，我已经老了，我对世界没有指望了。讲了几次？讲了9次。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老了，没有指望了。可是格佩里牧师一直讲下去，结果讲了40分钟，应该结束了，因为时间已经都过了嘛。现在时间也都过了。丘吉尔说：“我看世界没有指望，除非就是你所讲的那个指望。”世界要归向神，就是那个指望。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是给人有指望，但是有人并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指望。丘吉尔很可惜，他战胜了一个国，他在二次大战中把英国带到一个胜利，可是他对世界竟然没有指望。从英国格佩里就到了德国去，他经过北欧，然后呢到荷兰，到德国去。在德国，他的布道会离开东柏林只有300米，那时候还没有柏林墙，他们就在那个柏林，在东柏林的外面呢，300尺开布道会，扩音器就是全开了，都没有什么话讲啊，有10万人参加这个聚会， 东德政府说你应该把你这个布道会稍微挪开了啊，他说我们不管啊，我们这是西德嘛啊，这是在西柏林了，我们就在这次开布道会。开完布道会之后，西德的总理那时候是叫做啊康瑞啊艾登鲍尔，就去找他谈。艾登鲍尔这时候，艾登鲍尔跟丘吉尔是差两岁，只比丘吉尔少两岁而已，78岁了。他是73岁才当总理的，年纪很大才当总理。他就问他说，格菲里先生，你是不是相信耶稣的复活？就问他这句话，你是不是相信耶稣的复活？这位首相他看着窗外那些战争过后断了墙破了房子还没有修复，他说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复活？好像是说我们这个墙这个房子能不能再建起来。格菲里说，若是耶稣不复活的话，我就没有理由来传福音，我也没有福音可以传。若是我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话，我就没有理由传福音了，我也没有福音可以传了。这位首相，这位总理啊，他又走回到他窗户说，没有错，若是没有耶稣复活的指望，世界再没有指望。耶稣复活是我们的指望，因为复活带给我们生命胜过死亡，我们不再惧怕生病，不再惧怕生病。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意念是什么，是给我们平安，是叫人有指望。可是神也告诉西西家要准备后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每一天都要为将来准备，要把你最好的留下来，要留下你的传家之宝，也就是说你要开始训练你的儿子，开始治理国事。所以在那之后，西西家就开始让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做王，然后他也开始加速他的改革，因为他一改革已经做了14年还不够，然后他又开始写箴言，他在箴言书里面写了5章的箴言，是西西家王写的，是收集的。这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看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机会。有人说当牧师的哪一次的讲道最重要呢？他说每一次讲道你都要认为说下次你不会再来讲的，明天的你大概就不见了，那这今天讲道呢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常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想再讲一件事情，我知道时间过了，可是呢我盼望再讲这一件事情。在7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到美国来的留学生韩伟长老，他是一个医学博士，在宾州大学念了医学博士，然后因为他是拿着国家的钱出来的，他说我应该回去，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到台湾去当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一个大学的院长。他到台湾之后把那个大学院把那个理工学院呢就做得很快很快的改革，然后呢成立变成一个大学啊，然后因为他做得非常好，所以政府就让他去建一个医学院，阳明医学院啊，那是一个国立的医学院。可是当他6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是台北信友堂的长老，他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董事，而且当了副董事长，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在6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要去讲道，而且他那一天要教主日学，教什么主日学呢？纪要真理。一位长老教纪要真理，非常好的啊。而师母要去教基督徒生活，啊，师母教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以前曾经看过，因为有录影带，我们曾经看过。那是两个人夫妻两个就要出去了，可是就要出去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头很疼。韩长老觉得头非常疼，他就祷告说，神啊，你把这个拿走。可是神没有拿走，没有拿走。所以那天他就赶快告诉教会的牧师说，我今天不能去了。原来是一个脑瘤，是一个脑癌。而脑啊，是韩伟大夫啊，他的专科就是专做脑的，结果他自己的问题就是在脑有癌症，有肿瘤。经过5个月，他在床上，有时候进去，有时候出来。因为他是台湾另外一个组织叫做宇宙光， 的董事。所以宇宙光的总干事林志平常常去跟他讲宇宙光里面的事情。有一次林志平总干事就跟他讲说，宇宙光准备买一栋楼，买一层楼啊，要钱，那准备盖，用把这一层楼呢当做他们的办公室。韩伟长老说很好，可是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韩伟长老说，那我就捐一坪好了，一坪，他捐一坪，280坪，我捐一坪好了，一坪多少钱？73000块钱，台湾币啊，台湾的钱，73000块钱。那时候他是一个医学院的院长，钱不是很多。那时候他的3个儿子都在美国念书，有多少钱吗？没有。他说我就捐一坪好了，73000块钱。可是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15000块钱。他说剩下的我将来还你吧。林志平总干事说，韩伟长老没有欠宇宙光任何一毛钱，可是他就认为说他欠了宇宙光的钱。他说韩伟长老的一生是做什么呢？就是感恩还债的心理过日子，感恩还债，感恩还债。他知道神给他的恩典，他就要把这还出去，即使他没有欠宇宙光，他还是要还。结果过了5个月，韩伟长老就去世了，60岁，很早啊。所以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已经长寿了。他去世之后，有一天师母就到宇宙光去见了总干事林志平，拿给他一张支票，58000块钱。这是韩伟长老最后一笔奉献，最后一次，我们有机会奉献就奉献，我们有机会帮助人就帮助人，就是要我们留下来，留在这地上，不是我们自己享受，而是留在地上给将来的人。这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所要想到的。今天是一个最后的机会，我们能够服侍人的，我们就要去做；我们能够交给神的，就交给神。所以我就想到，生病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不是说生病的痛苦，而是想到生病是给我们见证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生病的，他们这时候也在家里面非常的辛苦，也有弟兄姐妹去照顾他们，求神你格外的给他们力量，坚固他们，也让弟兄姐妹在彼此服侍的时候看见神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美。虽然我们没有力量，但是你叫我们站起来，虽然我们心里面痛苦，我们身体很痛苦，但是我们心里却是充满了喜乐。我们唯愿神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带领我们，直到每一天我们所走过的都是喜乐平安的日子。我们将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